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这人的倾向就是这样，我要做好事，对不对？用我的行为去积功德，去行善啊，最后神能够喜悦我。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是这个观点，我一定要自己行善。但是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人不行，你行不出善来。你虽然可以做一件好事两件好事，但是你不能够一辈子做好事。我后边讲的罪的普世性就会讲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喜悦。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你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罪，老老实实接受神主耶稣给我们做神的救恩。我记得这个我看一篇文章就谈到了杜甫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他有次去拜访一个就是在佛教里边功力很高的一个老的法师，这个法师叫什么名？叫鸟巢禅师。鸟巢啊，禅师。什么叫鸟巢禅师？他有一次啊，就他在林中打坐几十天一动不动，这鸟都是以为是一段木头 啊立在那儿，是这鸟在头上坐一窝，他都没动。你看这可见这功力有多高啊！所以最后给他一个名字叫鸟巢禅师。我这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一期上看的。那当然他一定是对佛教的理解很深，所以呢杜甫就去请教他，就问他说，请问你能不能最简单的告诉我佛教的精义是什么，你能不能最简单的就是佛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禅师听完以后就说了八个字，他说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是什么坏事你都不要做，什么好事你都去做就好。这杜甫一听啊就非常的失望，他说不做坏事做好事，这就是佛教的精义，这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做坏事做好事，对不对？但是最后老禅师说一句什么话，他说知道是知道啊，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啊。知道是知道，但是你做不到。这就表明啊，就是表明一个真理，实际人不是在活在最终，你是不可能永远行善的，你不可能永远向善。所以圣经的救恩观就讲到，你不能靠你自己的行为，做不到。虽然在人看来可能有好人有坏人啊，有的道德水准比较高，有的道德水准比较低，这也是个事实。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他的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恭恭敬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罪，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像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人能够想得出来的。所以人的倾向就是要凭自己的行为去得神的喜悦。所以像这些圣经的很多这一类的教训都非常的独特，不是人能够想得出来。而我们也承认好多东西我们不懂，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这样去接受，怎么样去解释好多东西不明白。所以圣经也说我们现在看问题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但是有一天就会面对面了，有一天我们就会面见这位神，有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再问了，也许见了神什么也不用问了，都清楚了，是。所以像这些啊，是从圣经的教训你看得很清楚，它是从上边来的，它绝不是人的手可以写得出来。主耶稣的很多话你看是简单吗？哇，深奥得很啊，有时候你意思全都明白了，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神的话你是百读不厌的，每一次读你都会有新的体会，每一次读你都会有新的感受，这很奇怪。所以这是圣经的教训。你看圣经还有很多的特点，你比如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有人统计过大概每四节经文就有一句是预言性的，独立的预言大概有1000多个，这就是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会走向怎么样，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 哎呀，我就是从寓言看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福音漫谈》，他就谈圣经预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怎么样。我就看了一本书以后，我才开始对圣经另眼相看。过去都认为圣经就是天方夜谭呢、啊，什么同地生子死人复活，一会儿又分红海，六天用泥土造人，那这些都根本不能够接受的东西。圣经根本不是神的话，乃是神话啊！过去就是这样的态度。后来一看预言，就是非同小可呀，他怎么敢这么说话呀？好几百年前就说的这事情要怎么样，果然是这么成了。哎呀，我就觉得后边是有东西的，否则他怎么敢这样？就是从这儿开始，我才对圣经比较认真了，要去了解一下。圣经写了很多的预言的，很多是非常著名的。你比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先拣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最后生了以撒，以撒以后再生了雅各，雅各最后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啊，从雅各的后代开始，这个出埃及进迦南以后，这个民族整个就是一个民族，就成为神的选民。但是以色列民族虽然知道神这么多的恩典，啊，也知道是神。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大家还记得吗？啊，开始埃及法老不许他们走，所以神行了十大神迹，对吧？降了十灾，最后同意走。走了以后，最后兵又追上了，那怎么办？前面有红海，后边有追兵，所以神就是下云柱下火柱，后边在他们和埃及兵之间就下火柱，让你过不来。而且每一天神就领着他们呀，什么时候这个云降下来，降到这个会幕上面就停了，什么时候云起来以后就开始起行，你看完全是神带他们走啊。最后分红海分约旦河，没有吃的，天上下马了，又甜又香，吃40年了。最后到进了迦南地以后，开始有土产以后，那马拉才停了。要吃肉，马上那个鹌鹑都来了啊，飞得到处都是。要喝水，一地磐石水出来了。40年谁没有穿破啊？所以你看，他完全知道他是谁。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还要背逆？这个民族就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他不以神为中心，所以神满足他99个要求，一个要求如果不满足，马上就开始就埋怨，就去拜假神。开始我都读不懂，我说这个以色列人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呢？对不对？神给你想了这么多神迹，你还不知道他是神，你还要拜假神呢？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呢，一样的。所以别看他在写以色列人，实际把人的通病都写出来了。你看我们今天不是也是这样吗？神给好多好处，哎，赞美一两句就忘了。哎，一个难处来了，哎，神啊，你在哪儿啊？你还爱我吗？你怎么不管我？啊，马上这个疑问全都出来了。所以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信心那么小。所以当时摩西在的时候，就估计到以色列人可能还会背逆神。所以摩西的生命记里面是呼天唤地，向他们讲啊，你们要跟随神耶和华，如果跟随神一定得到祝福，如果背逆神一定要吃苦。后来又借着先知耶利米，他就讲，如果你们背逆神，将来怎么样？要把他们交出来，神要把他们交出来，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要受尽凌辱啊，受尽虐待，受尽讥笑。在耶利米书两处讲了，果然最后就是以色列人的背逆。最后呢，70年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攻破不久那还好，结果到了第二世纪的初夜，他们又起来反抗，被镇压下去。这个时候就整个把犹太地充公，然后把所有的犹太全部赶出现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从二世纪开始啊，犹太就在全世界流浪，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军队，没有一寸的土地，就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就这个结果。所以叫沙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受尽了很多的苦啊。为什么？应验经上的话，这是很清楚。但是圣经还有话呀，这没有完呢。圣经说，他是我的民，到时候满足以后，我要把他领回他们的地方，让他们安然居住。这也是在耶利米书讲的。但是好多年了，多少年过去，从来看不到这个迹象。为什么？因为当犹太人被赶出去以后，这个地方就被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占了。所以阿拉伯人从二世纪开始就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地方。那后来回教兴起以后， 他们又在耶路撒冷，大家现在看的那图片，一个圆顶的清真寺在那边建的。为什么？他说那个地方是他们的这个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夺道升天的地方，所以把耶路撒冷视为他们的第三圣地，除了麦加麦地那以外，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今天中东的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耶路撒冷的主权。实际你要再找出，你就知道那个现在圣殿那个地方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亚摩利亚山，最后也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所以那是犹太人的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地方。但他们二世纪就被赶出去，所以周遭全部被阿拉伯人所占据，所以长时间完全看不到以色列可以重新复国的希望。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都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非常奇怪，就一步一步一步什么那么理解，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复国了，就联合国通过决议同意他复国，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我当时各个报刊就是登圣经的话呀，就好像神把以色列人背在他们的翅膀上啊，坐了飞机就这样回去了，很多这样的爆炸非常感动人，如鹰展翅飞回去。所以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能够想象的事情，但是他就复国了。你如果说复国是一件奇事的话，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奇怪了。我刚才说了，以色列1000多年王国将近2000年能够复国，真是很难想象。因为根据历史学家呀、人类学家的研究，一个民族如果王国500年不能够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被同化了。我太太1/4满族血统，她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所以她要不说她是满族，我怎么知道？对对，完全看不出那个汉人他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呢，都还在北京了，那就这样就完全被同化了，才不到100年的时间呢。但是你看整个以色列民族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到处流浪，还居然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到处戴一个小帽子，我就告诉你我是犹太人怎么着，啊，就是这样。那所以他保持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严密，因为神说我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他不会被同化，说最后果然神把他们带回去，说这个是完全是奇迹，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你说以色列复国啊是一个奇迹，实际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是一个奇迹。我刚才讲了，因为他们一复国以后，周遭的巴勒斯这个阿拉伯人根本不容不下他，周遭的这个20几个阿拉伯国加在一起人口超过1亿5千万，可是当时以色列复国的从世界各地回去的大概10万人。第一任总理就是我现在住的 Milwaukee 这个市回去的一个人当的总理，这个第一任复国以后总理。你想，所以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就周遭的20几个阿拉伯国联合起来打以色列，就想趁他刚一复国还没站稳脚跟一下把他掐死。所以当时的这阿拉伯的这个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参谋长就说，这是一次大歼灭战。当然了，1亿5千万人打几百十万人怎么打，一扫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就很奇怪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每一次以色列看见都要全军覆没了，突然战局戏剧般的发生变化，以色列转败为胜。有一次他们什么时候去打了？当时埃及中的萨达特，你们年纪大的一定知道啊，这个纳赛尔过世以后，就是纳赛尔总统过世以后，就是萨达特结尾嘛，他们就利用一次是以色列的赎罪日，7月10号赎罪日之后，以色列就什么都不做，就是庙里就赎罪，是部队什么全都没有武器，就利用那一天去打的。你想当然以色列就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呐，有时候完全战局戏剧般的变化，有时候是他们的对方的这个坦克什么飞机没有油了，都不动不了了啊！这把哇，这以色列开始就过去轰炸，就反正全是这些奇事儿。是4次打下来，每一次以色列都是转败为胜，每一次扩大领土。你说这些事儿怎么解释啊？但是以色列人很清楚啊，他不敢骄傲，他不敢说这是靠我的能力，对不对？他知道是神在保护他， 是你看以色列现在叫小的超级大国呀，这几十年重建呢，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是非常好。所以像从圣经的这些教训，你就能够看得见神的话没有错的。如果你有机会好好读旧约啊，有时候我们怕读旧约，因为旧约不好读，也需要很多历史的、政治的、经济，但是你好好读旧约，你才发现旧约里边丰富的很。你看最后大家读但以理书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就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一个很高的一个人头啊，人像啊，很可怕，还不知道怎么解释，把所有巴比伦的这些哲士们都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解的。最后把但以理交过去，但以理就祷告啊，拼命的祷告，就神赐给他智慧，结果他就把这个梦解出来。实际他就当时他就谈到了，当时这个整个中东地区或者更大一个区域里边，整个这个改朝换代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最开始是亚述国，是不是？亚述国最后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最后又被马代波斯啊，就波斯所灭，波斯最后又被希腊所灭，希腊最后又被罗马所灭啊，就这个当时的但以理书都讲了，你看现在看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看了这些书以后，真是心里对神敬畏的很。以色列最后被掳了，是不是？被掳到外邦以后，但是就耶利米书说，70年以后，他们一定要回去重建圣殿。而且最后就是说，当这个波斯王的第一个王叫古列王，他在位以后一定会下命令。实际在以赛亚书早在这个波斯王古列还没有生出来150年以前就点名道姓的说他了，说将来他一定要把我的子民抢回去送建圣殿。果然最后就是这样了，事情就这样成了。我还可以举好多好多，哇，越读圣经对神的敬畏越深。为什么？他如果不是神，他怎么敢说这些话？而最后都应验了。当然还有一个大的应验，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啊，主耶稣的降生，他的这个在世上的活动，将来的受难，最后的复活。圣经中旧约中300多个预言关于主耶稣，那最后更详细的在诗篇22篇、以赛亚书53章，这是更集中，他就都应验，没有一个是错的。哦，就是读了这些以后，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要好好读圣经的，你只有把圣经读明白了，你才能知道那个神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可畏可敬。所以像这个预言，所以圣经怎么讲，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彼得说的，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要说出神的话的。但有的人也会说几句算命了啊，给你算几下，有时候也碰巧了，也算得准。但是像大家知道，尼克松，哎，这个肯尼迪不是遇刺吗？啊，在遇刺以前，美国有一个就是预言家，说预言的叫迪克森夫人，他就预言尼克松，这个肯尼迪可能遇刺，果然最后遇刺，所以他名声很大的。后来大家一整个把他的预言一看，他的命中率大概不到10%，90%也说错。但是圣经的话不会错，因为它是神的话，它不是10%的问题，也不是90%，也不是99%，也不是99.9%，乃是100%，因为神不会错。所以你看，这种预言，圣经中的预言，或者所谓预言家的预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东西。而且圣经的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完全是别的东西无法取代。所以像这些啊，你就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只能是从神来的。而且圣经也是非常奇妙，永远不可摧毁。你就别看现在圣经这几千年来受了多少的摧残了，初期教会圣经这个，像你比如说在这个主后300年啊，300年的初期，303年，当时罗马皇帝叫戴克里先，他 他就是收所有的圣经，摧毁所有的教堂，最后他以为做成了，最后出了一枚钱币，叫做基督教已经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崇拜。没有想到他下来接班的是君士坦丁啊，君士坦丁大家都有很多的记载了，就当时他正是在和外族打仗的时候，突然他看见一个异象，就在天上啊，烈日之下一个大的十字架，他看见，结果他就靠着这个十字架去打胜，所以他的所有这个士兵的头盔上都画一个十字架，所以最后他果然打赢了，果然打赢以后，最后他就信了基督，所以最后在这广场上就竖了一个君士坦丁的像，最后手握十字架。他一成了基督徒以后怎么样呢？又让这个从国库里拿出重金，重新印刷了50本最好的圣经，所以今天好多比较古老圣经有其中有2-3本都从那儿出来的。最后他一信主以后，基督教不仅不受破坏，而且一下一跃成为国教，所以一个基督教大发腾起，从那儿开始，所以你根本都想不到。这文艺时期有一个法国有一个文人叫做沃尔泰，这个是很反基督教，他不是完全是无神论的，但是他很反基督教，他就预言了，他说我相信100年以后绝对被不会再有人看圣经了，没有用了。就没想到就在他说这话的不久，英国就用了50万美金的高价从沙皇政府买了一本旧约的这个新约的手抄本，50万美金嘛。结果当时沃尔泰的作品8分钱一本，这两个怎么比呀？50万和8分钱啊！而且他死以后，他是1778年过世哈，他过世以后50年以后，圣公会就把他的住的地方买下来了，买下来干什么？再从他家里开始印圣经啊，所以他家里就变成一个圣经的印刷厂，哇，源源不断把圣经印制。所以就看这个历史上这些东西，圣经不可摧毁。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段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啊，他说圣经的上钟敲响过千万次，送葬的行列聚集了，墓碑上的文字也雕刻好了，葬礼词也宣读过了，可是尸体从未长眠于此，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宰割、被认杀、被考察、被查缉、被毁谤。有什么哲学、宗教、心理学、古典或现代诗词书籍曾经遭受这么多的集体攻击，如此刻度的批判过，如此彻底的摧毁过？人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儿都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如今圣经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爱、所读、所研究、所传扬而乐此不倦。就是这样，你再去批判圣经，现在喜爱圣经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圣经是现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广的，翻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也是圣经是唯一一本到了地球以外的星球的书。在月亮上登月的人最后把圣经放在月亮上。所以我就讲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圣经它绝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且圣经它是带有能力的，它不光是文字呀。所以主耶稣说，我讲的话是灵，是生命，圣经是活神的活道，所以每个人可以读到圣经，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很奇特的。我都记得好多人跟我讲这种见证的，在大陆农村家庭教会，很多老人没有文化，没有机会上学，嘿，他就会读圣经，圣经以外的东西不会，报纸不会看，就是能读懂圣经。还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前年跟我讲，他到北京去探望一位在美国他认识的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还是姊妹的一对父母，在北京他们就看，他就约到了旅馆去见面，他就给他们传福音了，让他们读圣经。他给他们一本书，是翻到给他翻到多少页，他说我现在给你读，你们听着跟我一块读。结果这父母谁都不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带老花镜，看不见。哎，一会儿这个太太开始读了，哎，说你怎么看？我看见了。他一读，这个先生也跟着读了，俩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前年的事情，在北京了。所以像这些你都看见，他是活的，他不是个死的东西。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我还在克利文， 我因为我在做分子生物学的工作嘛，如果你们做医学，你可能知道这个 cDNA 哈，这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去买一个 cDNA 的这个库，就是从一个狗的肝脏上买出来，就要从这样筛选哈，我特别要的那个 cDNA。就那天一买到以后呢，我很高兴的，很不容易买到，结果就顺手就把它放在负80度，因为平常这些 RNA 都是放在80度，我就回家吃饭了。回家吃饭把说明拿出来看一看，准备明天好好做实验。一看说明吓坏了，为什么？我没有加填充剂，他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把填充剂加进去以后才能够放负80度。为什么？因为你填充剂不加的话，它一结冰以后就出现这个晶体，所以晶体在融化的时候就可能把那个原生质啊，就是噬菌体啊都伤害了。哎呀，当时我的心里就很烦，赶紧跑回实验室。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在负80度已经冻了5个多小时了，我又不敢一下解冻啊，是赶紧放到负20度，负20度然后慢慢放到4度，慢慢去解，心里也不踏实，好容易卖的话好几百块钱买的一些东西，一下就坏了怎么办？那是噬菌体啊。所以那天哎呀，我回去我心情都很不好。我就那天该读经了，我该读这个，我一天读三章嘛，我就要是一年读一遍的哈。那一天我就该读真言书第三章，但是没有兴趣，心情不好，我说不读了，今天就休息一天。哎，他躺在这不平静，说不信里边就有个声音，一定要读要读。那我说那就读吧，就翻开真言书，我也不知道真言讲的是什么啊，我就翻开真言书第三章，我就读到什么地方？第5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哇，这句话一下就整个蹦出来了。那我说是啊，我是基督徒了，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了，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求他帮助我啊。所以我还是就很高兴了，就继续再往下读。25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落网。哎，我说朱了金好像对我说的似的啊！那当时因为正是很惊慌的时候啊，哇！当时我就祷告了，那天晚上，我说神啊，我说你是复活的主，人死了都能复活，还好，何况那个噬菌体呢，对不对？他也许我放在复发室都没有加这个填充剂，他死了，但你让他复活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你求你赐我平安，结果第二天就平平安安睡一觉。他睡一觉起来以后，人就是这样小心了，心里又不踏实了。觉得这个可能又坏了，是赶紧跑到实验室去。第一，赶紧跟那公司挂电话。我就说了，我说我这个没加填充剂，都放在这个负八十度5个小时，会不会出问题啊？对方听了半天都不说话。我说你倒说话呀！哎，他说我们从来没这样的经历，也不知道谁没加填充剂就敢放负80度。我说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啊？他说我也不敢说。他说你就试试吧，你去接触一下，看它长不长。如果他长了就是活的，不长就死了。我这不是废话，我还让你说啊。所以你说你知道那个噬菌体怎么噬吗？你在培养皿上哈，培养皿都是那个营养了，先把这个细菌接种上去，细菌都长满以后，你一照呢就是那个灰蒙蒙的一层哈，然后呢把噬菌体接，噬菌体是什么？吃细菌的啊，噬菌嘛，吃就是吃细菌。所以如果噬菌体它活的话，它就慢慢的就把细菌就吃掉了，吃掉以后就是一个圆圈，吃掉以后就透明了，因为没有细菌了嘛，是你光一照，只要一个透明的这个圆点，一个一个的圆斑，那就是它活着的。但是我想，究竟不死也可能有一些要受伤害了哈，所以我就不敢完全按照它的浓度去做，因为比如说它稀释多少倍，我就提高浓度。你比如说它说稀释100倍，我就稀释50倍，那万一死了50%，稀释50倍刚好，对不对？所以我就做了6-7个培养皿，都是高浓度，一点一点往下降，只有最后一个培养皿是按照他的正常标准去做的。我就放了5天，我心里很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你看这么帮助，我说可能是好的，是礼拜一放进去，礼拜五就该看了，我就偷偷去看，他一看了就开始找这个最集中浓度最大的一杆，一看什么都没有，哎呀，我说坏了，再往下看没有，一直看到最后一个，我说今天坏了，怎么完全死了？看到最后一个全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接的太浓了，这个噬菌斑呢就把细菌全都吃完了，所以一个一个噬菌斑全都连在一起，一片是白的，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这有没有啊？所以只有最后一个按照人家的标准浓度接的呢，哎，有的地方有细菌的地方是不透明的，没有细菌的地方它就透明了，才看得出来，就说明这个噬菌体根本没有受损失啊。哎呀，那天晚上我那个兴奋之言完全不可用语言来形容，倒不说这个噬菌体死不死，你体会到神的同在。 因为神首先就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了，你不要怕，对不对？我是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所以最后第二天我给公司挂电话，我说那个失禁体没死还很好，我说你可以最后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加填充剂，没有加这个防冻剂，就放到负80的5个小时没有问题，如果他信耶稣的话。我说这些我的弟兄姊妹朋友，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见证了，都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经历的。当然神的话是不是每次都这么起作用？神的话不起作用并不是神本人，而是人的问题。当如果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去信靠神的时候，神再怎么说你不信都没有用。他没有在你生命中起作用，并不表明神的话没有作用，乃是愿意我们愿不愿意信。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对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要说我读不懂，哎，怎么会这样啊，就和我们的理性不一样的，和我们的理念不一样，就容易去怀疑，去产生很多的想法。你要知道它是神的书啊，如果神的书写的完全合我们的意，它还叫神的书？它就人的书了，就是你的书了，我的书了，对不对？是它一定有很多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怎么办？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能够明白。你不要一看读的这个和我们理念不一样，你把它扔在一边了，永远学不到东西。你看今天你不是学这个，你就学教科书啊，你上数学啊，上物理，上化学，一个公式出来，怎么我推不出来啊？你绝会相信它公式是对的，对不对？你说我怎么推不出来？一定错了。你把书一扔，你还能学到东西吗？学不到。你一定要去想办法，你相信公式是对的，去问老师，去查参考书，给同学讨论，哎，最后你一下推出来，对不对？就去学了。所以你首先有个信心，相信还是对的。对世俗的书都尚且如此，何况是对神的话呢？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读不懂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神啊，我不明白，你的帮助我能够明白。这样的话，神的话就在我们心目中，在我们生命中要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今天我讲这些，就表明让大家知道，圣经绝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神借着人的手写出来，但是都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都是，不是一部分这部分是，那部分不是，都是。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完全能够敬畏神，敬畏神的话，这样神的话就会变成慢慢化成我们的生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